菩提达摩，也许最早是巫师和道家隐士建立了饮茶生活的各种规矩，但是茶道在中国得以普及的却是佛教徒。佛教从印度传遍亚洲，主要源于阿育王。公元前304年到公元前232年的努力，他派出的劝导皈依的特使，一直到达了中东和东南亚地区。佛教徒被认为有可能从西藏进入中国，并促进了沿途的文化交流。新的宗教进入人们的生活之时，他们很难完全替代原有信仰。人类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作类并，指新老宗教融合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最早到达中国的佛教徒，发现他们的理解与已经在那里建立的道教观念有很多共同点。从这种交流中产生的新宗教信仰就是禅，在英文里被称作 Zen。早期的道家、儒家以及之后的佛家思想的融合，在随后的数个世纪指引了中国的艺术、文化、政府和社会。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每个中国人都头顶儒帽，身穿道袍，脚蹬佛鞋。菩提达摩或达摩，在中文里是传说中佛教禅宗最早的创始人。据说，是他穿山越岭，把佛教教义带到了中原。他被描述为满脸胡子拉碴，表情十分愁苦，有时还练习功夫，因为需要在古代中国混乱无序的蛮荒之地保护自身。后来的佛教徒继承和发扬了早期的大部分上古传统。据传，菩提达摩是一个非常挑剔的大师。当他第一次到达中国时，不愿教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值得成为他门徒的弟子。然后，他决定面壁打坐9年。在漫长不眠之夜的某天，他开始觉得昏昏欲睡。他狮子般的僧人之言，不听他的使唤，眨着闭下了1秒钟。菩提达摩狂怒中扯下了自己的眼皮，并把它们扔在了地上。 于是照着故事的说法，他神奇的眼皮萌芽长成了第一棵茶树。很明显，这故事阐明了茶对于保持头脑清醒、提高打坐效果的力量。它同时也赞颂了打坐时的坚强毅力的佛教理想。最终，这第一个元老决定接受一个门徒。这可怜的学生已经纠缠了他很多年，但菩提达摩仍然认为他的决心不够坚定。最终，慧可砍掉了自己的手臂，并把他带到了这位老圣哲面前，以显示他的决心。他后来成为禅宗佛教的第二位元老。据传，是他使这一宗教信仰在中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早期佛教在茶的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怎么说都不算夸张。云南和茶叶种植的其他省份，如四川，正好处于西藏与中原之间的贸易之路上。茶是每日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开始于这样的区域，确定了禅宗的追随者也会同样如此。事实上，在传说中继位的某些追随菩提达摩的早期元老，比如只有一只手臂的慧可，据说在学习禅宗之前也研习过道教。此外，中国所有最著名的禅茶名山里都有着重要的寺庙。也许其中一些寺庙甚至专门建立在发现有野茶树特殊品种生长的地方。我认为，在禅宗寺庙里，种茶本身就被当作一种参禅方式的说法，并不是一种揣测。因为新手和大师都被鼓励参与到寺庙的所有日常活动中，在世俗的工作中培养意识。把传说放在一边，很明显，随着新旧宗教信仰的融合，道家的圣人们无疑把这片树叶又传给了和尚们，特别是在旅行者们相遇后捧茶深谈，以茶为媒传递智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之后。当然，至少有这么一部分佛教的和尚们自身就是敏感的冥想者，也已经认识到了茶的这种促进冥想和保持平静的力量，于是迅速接受它为自己的东西。 人们把禅宗大师们跟以前的云游道士一样，当作神仙。菩提达摩的传说清楚阐明了他们对于茶道如何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观点。去过中国的旅行者在他们早年的记录中也证明了茶在很多寺庙中被作为贡品供奉于佛祖。茶不仅是禅宗生活，它凭借自身的力量也成为某种神圣而超凡脱俗的东西，那当然也是菩提达摩传说的一种感性的表达。